两位，我们的真神啊，我们来向你特别纪念今天特别的日子。今天是西元2017年3月25号，你的盛会第一次在广州，在这个幻境的里面举行第一次的安息日的聚会敬拜。神啊，求你记住这个日子，这是广州第一次的安息日的盛会。
是的，神啊，
我们也求你，我们也以后要继续在每个安息日在广州的地方举行安息日的盛会。我们求你，你的盛会既然在广州，我们求你每个安息日增添一位信徒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遵行你的安息生日的计划。每周只要有一个人，每周增加一个人，这是我们向你祈求的，求你应允。我们要为我们李丹姐妹祷告，我们是知道他是神你的羊，是你的民，你能够不撇弃这样的羊这样的民，因为你是他的神，你是他的好牧人，你不会让他成为孤单的，你永远与他同在，你的福分要在他身上，你的灵要充满他，使他在你的圣道上能够得到喂养，初日可以得到草吃，可以得到更加丰盛。他也是你赐给我们的羊，我们要喂养他，只为他有同伴在广州，或者我们绝不离开。这是我们向你祈求的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的李丹姐妹她有另一个属灵的同伴，在你的安息日跟她一起聚会。
是的，
如果你没有赐给她，我们等到你赐给她为止，我们才离开广州。这是我们特别跟你讲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向你祈求，在朱子亭他们为荒的地方，有一群正耶稣教的人，他们离开了旧有的正耶稣教会的权势，那样的旧的一个教派，他们要分别出来，要特别聚会，求你与他们同在，也让朱子亭传道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在你的正道上不受到真耶稣教会的那些旧的传统的瑕疵。同样的，我们也祈求在广州今天晚上有特别的弟兄的这个团契查见，求你的灵带领我们，也带领传家团契的人，能够跟我们一起查见的人，他们会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
阿们。
我们恳求你，这第三件事情，让今天晚上的聚会成为神与圣灵同在，有神在我们当中确实存在的证据。
阿们。
这是我第三个向你祈求。愿荣耀的父记得今天2017年3月25号安息生日的聚会，这样的三个祷告，愿你垂听，荣耀归给你。另外，我要为了今天我们的盛会，你让讲员能够把神你的圣道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把你的真理传输出去，让我们听的人仿佛在被帽山上一样，亲自听到天父从云中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荣耀的父啊，我们能够在你的这样的山上能够在一起，就好像彼得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只说我们在这里真好。
是的，
神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荣耀的父，我们也深知道因为在这里真好，我们舍不得离开。彼得他愿能够在那里支搭帐篷，跟主跟神永远同住。圣愿我们将来也在神里的国度的里面，永远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神跟众所有的圣徒们一起同住，一起来在那边，在你的荣耀的光景的里面来赞美主。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因为我们今天 得到我们的李丹姐妹的绝对的支持。啊，虽然下了雨，虽然她的女儿暂时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但愿你不使她灰心丧志，你要使她有正坚心的爱心跟信心盼望，使她深信没有多久她的女儿就能够从床铺上里面起来，主动的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有这样的感谢，这样的信心，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安息日读经，马可福音九章第二节到二十九节。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着他来，他一见耶稣，鬼就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去，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阿们。好，阿利亚我觉得圣名，我们今天来看马可九章这一段的内容啊，这是接续马可前面我们提到的，从八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八章二十二节我们上次有谈到他开始用瞎子的医治， 一直到第十章结束的时候这样的这个瞎子巴迪买得到医治做一个前后呼应。这个马可写这段的内容很重要，他把前后都谈到瞎子的眼睛张开能够看见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医治。那中间我们也算是说中间耶稣提到三次他要死而复活，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受难，他也是连续讲三次，而这三次都分叉在这个经文的中间。那我们发现到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对称的一种结构，这种架构的目的它是要凸显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受难死而复活的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当耶稣开始跟门徒谈论到说他到底是谁，那彼得说他是基督，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人子必须要受难以及最后他要三天复活。也就在前面那一次我们谈到他的很重要一个中心点，以前都没有提到的，现在很清楚的提到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而他要成为基督他已经要受难跟复活。
阿们。
那这个主题就成为这一大段里面他不断要去重复传讲的一个内容。门徒要去确实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他是基督，而这样的基督一定要透过受难跟复活来证明他是基督。那这个门徒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到从八章一直到第十章耶稣不断的诉说这种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到门徒大部分都不了解，也大概都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发生。那经文要这样不断的给我们重复的来强调，也是告诉我们以后的人我们要如何去认识这位耶稣他是不是基督，那就要透过这段的经文他所强调的重心点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上次我们谈到第八章的结束点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种跟随是一种需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耶稣最后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说他讲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还没有人尝到死味之前呢，他会看到神的国有能力的来降临。这句话的目的是要来补充前面耶稣要求他们要背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也就是人今天要来跟随主他要付代价的，但是这种付代价是很痛苦的。那耶稣就用另外一句话安慰的话也是可以一种鼓励的话来鼓励他们，今天我们来跟随确实是很痛苦，我们需要舍己，我们需要背十字架，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的能力的力道，这是一个互相互补的。没有那种愿意跟随神的国的能力就不会降临，同样的神的国能力的降临也才能够让我们来愿意舍己来背十字架来跟随这位要去受难的这位耶稣跟他到底，这个是互相互补性的。那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要真的让门徒真的愿意以后继续的跟随，所以我们说他的变貌在二节以后他就开始谈到变貌三。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他大概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在山上的变貌，变完貌之后下山，下山的途中的时候特别有一段谈论的事情，从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一段谈论的一些事情，谈论的事情以这个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别人，以及以利亚必须要临到，这是一个连在一起的。我们看起来好像两件事情，实际上它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说谈到死而复活这件事到底什么意思，不要告诉别人，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以及 他们有什么疑问说为什么以利亚要先来呢？到底他的来是做什么？其实他强调的是说，也是以利亚的来是来到了，但是人对于以利亚的作为是虐待他，让他受苦，甚至杀了他，就是最后是约翰。那以后呢，人子呢一样的，他也谈到人子一样要受同样的苦，被人轻视，所以他实际上谈的都是谈到同一个主题。那就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九节这段谈到山下就发生一件啊赶鬼的事情啊。不过马可很独特的，他把这个赶鬼的事情哦的前因后果过程非常的完整。我们看马太跟路加，其实大概都是短短的几节，大概都七八节就结束了。但他自己这里用了十五节，十六节，应该有十六节，相当长，大概多了马太或是路加的一倍，他多了多一倍。而且的这个内容本身来讲，它的经文的架构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是 ABCDCBA 上下对应的七段落，七个段落。等一下我再会详细来解释它这个七个段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来回到第二节到第八节，在山上变貌的意义到底，它现在跟我们强调这个意义是在哪里。结果一开始跟我们谈到过了六天我们去看路加在九章二十八节，路加那个地方他提到是八天，而这里马可用六天，一个八天一个六天，就会让我发觉了，怎么到底是六天还是八天。其实大概我们转个弯就知道了，路加的计算方式是以犹太人的计算方式，犹太人也就是说黄昏下午的时候就算一天了，到了隔天过了夜之后早上起来又算一天，所以中间六天再加前后那个就是算八天了，这是犹太人的算法。那这里的算法过了六天是罗马人的计算方式，也就是实际的真正过了六天完之后，然后第七天耶稣他们上了山，那再加上前面他们跟耶稣谈话的这一天，那也算那一天的话，那刚好也是算八天。所以这个六天是实际的罗马人算完有白天有晚上，这样实际过了六天之后，然后第七天他们上山所以实际上六天跟八天意思是一样的啦。那为什么要用六天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安息就是七天，也就是说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时候谈话跟上了山的时候的谈话都是同一个一周中间的同一天，这样了解吧。如果耶稣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跟门徒对谈说有关于启示他是基督，然后他要死而复活，如果这一天是安息日的话，假如这一天是安息日的话，那耶稣带门徒那一天也是安息日，如果就计算的方式的话。所以他这个六天的意义就在说前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耶稣启示他是基督，他要受难跟复活，这一件事情同样是在同一个安息的数算的日子的里面中，他同样的带门徒又上了山变了貌。马太跟路加有补充说明他们在山上谈论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但是这里比较独特的我们发现到马可并没有谈到说以利亚跟摩西来跟耶稣谈论的话是谈论什么事情，这里没有讲，省略了。我记得好像是路加有写，路加他们说他们是在谈耶稣祭祀仪式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的 山上的有关于启示的最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以后的受难的问题，跟他还没有上山之前，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地方来跟门徒启示他要受难的事情，就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时间的记载，他就把山下还没有上山之前所启示的这一段的内容，跟山上这一段的内容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在比较这山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上了高山，那某耶稣也变得这个形象一无发光，我们会发现到他跟摩西的时候，当在西乃山，他到了山上的时候得到山跟神见面，摩西也是一样，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摩西的脸也会发光。那在山上呢，也有云彩，也有声音，所以你会发现到耶稣带门徒上的山，等同是摩西登了西乃山跟神见面，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我们从出埃及记实际上24章的6节跟出埃及记34章的29节这两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到他所描写的跟山上的描写是很类似的。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让如果了解旧约出埃及记的人，他就可以去知道原来耶稣到了山上变貌，跟摩西到山上得到神的启示，他是一样的，他是对等的。也就是这位耶稣，他今天有以利亚跟摩西来跟他说话，就是今天神在山上西乃山上向摩西的启示，相同的启示也启示到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我们说这位耶稣真的是另外一个摩西了。我们看他带的三个人，特别提到是彼得、雅各、约翰我们知道马可实际上他很强调这一点。第一次他带的这三个人是他来到管会堂的家中，埃鲁的家中啊，在第五章埃鲁的家中，那他们在医治埃鲁的女儿，她死的时候，特别提到在5章的37节，5章的37节，这里提到是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就是这里，这里的9章2节，第三次呢是在14章的33节，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他特别带了三个人，他叫其他九个人待在那个地方，叫他们留在那边等他祷告，然后带这三个人再往前，他去祷告，结果三个人睡着了，这个事情我们都很熟悉。特别提到这三个人，表示这三个人他们有他们特别耶稣要使用的。带他们上去之后，他们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用词。变了形象在新约里面就出现三次而已。这一次是马可这里谈到这个他们在山上变貌啊，那另外一次是在罗马书，第三次是在哥林多后书。罗马书12章2节，那里保罗对教会他写说要在心思的更新上，当要不断的改变形象，为要查验何为神的意愿，也就是那美善的和悦纳的和完美的事情。这里谈到保罗对教会说，我们在心思的更新上要不断的改变形象，是心思的改变形象。 这里是耶稣的面貌的改变形象。保罗是在那罗马书是说，我们心思的更新上是不断的改变形象。所以改变形象这个字哈，很独特哈，它不见得是脸的变化而已啦，它也可以用在人的内在里面的改变，那种性质的改变。那另外一个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林后三章十八节里面保罗这样写说，我们众人既已被揭开了脸面，反照出主的荣光，正持续被改变形象，成为同样的形象，从荣光到荣光，正是从主的灵而来的。这里保罗很明显，他把主的荣光，就是那个荣光，就等同是主的灵。他把荣光，主的荣光和主的灵，他并在一起。主的灵临到，就是荣光的临到，就是主的荣光的临到。所以今天我们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神的灵临到了，我们就是把我们脸上的那个帕子拿开。我们帕子拿开呢，我们就还照出主的荣光。那主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形象，我们就会成为跟那位主有相同的形象。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所讲的。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山上的面貌，以及保罗他在罗马书跟哥林多后书所谈到的门徒以后也要相同的面貌，不过这个面貌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有圣灵的临到，然后慢慢的改变我们的面貌，最后我们也跟这位主是相同的。这是保罗的看法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门徒，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盼望以后我们每一个人也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也都是一样，像在面貌上一样，我们的灵，我们的内在都真的是被改变的，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他用了这样的词之后呢，他脸说到他衣服换光，极其洁白，就是这个地上的漂布的人，就是那些专门漂布的人也没办法漂得那么白，就表示这个衣服非常的亮。圣经谈到衣服的亮，一般都指天使比较多啦，很多地方都是指天使的亮。无论是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有天使向门徒他们显现的时候，马太二十八章三节，或是马可十六章五节，或是约翰的二十章的十二节，都谈到天使显现向这些门徒的时候，以他们的衣服，这个天使也是衣服会发亮的。同样的，当耶稣以后要升天之前，那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下山到耶路撒冷等候，等圣灵的临到的时候，他们就看主被那个神把他接到天上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十节也有一个天使出现了，他衣服也是发亮的，然后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在这边等候呢？不赶快照着我们这位主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赶快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等候，等候圣灵的临到。这些很多地方啦，像都谈到天使衣服的花白跟耶稣的衣服花白都一样，他用法都是一样的。那启示录，我们读过启示录一章的时候，那一位人子他也是一样，衣服是发光的。那实际上我们在启示录三章第四节哈，三章第四节写信给那一些教会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一个教会，他提到说，如果这个教会是得胜的话，他会赐给他白衣。那个白衣，这个白衣是跟这里的衣服那个白，从来没有像人那么白一样的。它是指相同的这个。所以对撒迪的教会，当如果他们是得胜的，他会赐给他们的白衣。那我们说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有谈到24长老，他们也是身穿白衣的。 那六章第一节第十一节有谈到那个殉道者，他们也是穿白衣的。所以不论天使，不论耶稣，或是二十四长老，或是以后的门徒，得胜的门徒，或是殉道者，不管谁，他们穿了白衣。我讲了这么多的白衣，可见白衣有它的意义存在了。穿白衣就表示说他真的是得胜了，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人他才能够穿白衣的人。耶稣在这里表达他真正得胜了，他在山上先预告他的得胜，这是在山上预告他的得胜。因为山上是要谈到他要死而受，他受死复活，他还没有做，但是他先在山上先预告了他确实是可以得胜的，耶稣是可以得胜的。所以他不是按照肉体，因为他的肉体已经改变形象了，他的衣服也改变了，那表示这位主他确实以后他确实照着他在山上所得的启示他这样去做了。如果我们对比耶稣以后在克西马利的祷告词，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确实有一些问题。经文是强调我们的主他向父来祷告说，如果可以就把这个杯挪走，如果神愿意，神能力，神有能力了，神可以把这个杯拿掉，但他说不是按照我自己心中的愿意，而是按照我们的父神的愿意。在他还没有受难之前，他还是对这个要去受难到死的这个地步来讲，他还是很有挣扎的，但是这种挣扎到最后是能够得胜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没有挣扎就啊，人家被出来一支枪，一个子弹打来啪死掉了，受难死了，也没有挣扎，也不晓得莫名其妙就被杀了，那个一点点也没有意义。那这位主他真的是在山上他先显示出这件事情来。当下的显现，以利亚跟摩西我们都知道，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律法的颁布者，那不是先知跟律法的最中心点是在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云彩就临到了。云彩的临到是在于当彼得他们，这里没有提到彼得他们睡着，马太跟路加有谈到说当耶稣跟以利亚和摩西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和本看不出来，他那个对话是说持续的对话，是一个很长期的一种持续的对话。结果这么长的对话的中间，这三个人可能是爬山太累了，哈哈，就睡着了。结果他们一睡醒的时候，看到怎么有摩西跟以利亚在跟耶稣来对话的时候，彼得就会说出说哦，太好了，在这里真棒，难道我们要搭了三个盆？盆这个字这个字跟我们那个祝盆节那个搭盆那个字是同一个字的，也就搭一个临时性的可以住的房子的地方。今天我们说祝盆节，在每一年有一个祝盆节，以色列是在山下搭个小盆子纪念亚威拯救他们。在山上彼得也希望说那我们也搭一个盆子，我们也可以暂时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摩西有以利亚，真好，这个神的荣那种荣美真的是启示非常的宝足。但是讲这样的时候，特别说就云彩就临到了，云彩的临到不是在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也不是在彼得说话的时候，而是在彼得他都讲完了，云彩才临到。而这个云彩的遮盖了他们的时候，声音从云彩中间出来。这种方式也是等同我们说在西乃山上神向以色列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声音，有雷声，然后有密云在这个山上， 然后最后有这个神的启示的声音出来了。启示的声音，如果我们对看马太跟马可跟路加所记载的方式，好像这个声音不太一样啊。这里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但是有的说，像马太的话，马太的第十七章哈，他所记载的，他用的声音，他是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加上一个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个后面说你们要听他也是一样啊。那如果就路加来讲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所以表示最后一句话都一样，你们要听他。但是前面那个启示，一个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一个说这是我的爱子，最简单啊。另外一个是说这是我的儿子啊，我所拣选的。每一个作者他编撰的啊不太一样啊，这里比较简单，也就变貌三反而我们在比较马太跟路加的时候，马可的变貌三的记载是最省略的，最简单。但是最简单的时候，就时间的表达，他故意是要跟前面的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所启示的内容要连结在一起。而这样的连结也要跟下面从第九节以后他下了山的时候，在下山的路程中这件事情，以及在山下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他故意要把它连在一起，都在谈到跟耶稣的死而复活受难是相连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是必要的事情，而这种必要呢，门徒要先在山上得到启示，再来在下山的途中彼此的讨论，再来下到山下，在山下了看到真正的那种记号的发生，我们也需要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受难需要这么复杂的来向我们来诉说。表示今天很多人说心里啊，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么简单字面上的了解而已了。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啊，耶稣爱我们，他是为我们死的，哦，这个很容易讲。但是作者却要经过这三个段落，让彼得他们清清楚楚知道，这种苦难不是常人能受的，不是常人能够受的，而且这个苦难不是只有耶稣要受，跟随他的人也要走同样的路啊。如果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他受难了，而我们不要受难，我们不要受苦，我们不要受苦，那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受难，说实在的，对我们没有意义啊，他不能够真的救我们了，那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了。所以为什么马可他用那么多的篇幅来不断的重复，让门徒先了解，因为以后的门徒他们也要照耶稣所说的背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门徒不了解这句话，那耶稣钉十字架真的拍死了。所以耶稣要钉十字架是希望跟他的人也能够同样走同样这一条路，那才能够完整神真正的心意啊。前几天我看一篇文章也谈到啊，他引用经文说，我们一切的荣耀要归在这位人子啊，人子的荣耀啊，什么都要归在人子的荣耀的里面。确实啊，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要归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我们才有这一切的恩典。但神真正的荣光的显现，也就是神的荣光的满意满说完满， 耶稣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子的荣光显露出父的荣光，但是父的荣光要达到完满，达到他的荣光的真正的饱满，还要透过以后跟随子的这些人，这些门徒，他们以后也能够显出他们应该有的荣光。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显露我们的荣光。就像我刚才所讲，我们是反照这位主，从荣光到荣光，不是只有主的荣光，还要到门徒的荣光。所以我们要反照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保住了。好，我们再看到三下他的谈论问题，从九节到十三节。首先他强调山上的启示以及山上所讲的死而复活这件事情，耶稣叫门徒不要告诉别人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八章那里耶稣也对门徒说，叫他们不要告诉人他是基督。那这里谈到不要告诉人啊，耶稣基督要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呢，他在山上变貌，然后以利亚跟摩西来跟耶稣说话，这种事情都不要讲。所以你看，在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职事之前，耶稣是不是这位基督？耶稣是不是要死而复活来证明他是这位基督？他通通不要叫不要跟任何人讲，除了十二门徒以外。这是非常强调的一种讲法。一直要圣灵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复活升天圣灵临到，我们才看到彼得才开始来做见证，见证这位耶稣确实透过他的复活他是基督。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就真正的来见证了，他就真的开始公开向人家来传说。所以在死后还没满足之前，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就连门徒，我们也不断谈到门徒也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要死而复活，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到底死是什么意思，他们一直在讨论，他们彼此讨论啊。所以第十节说他们彼此在那讨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懂。下山的时候他们也不懂，一直要到主真的是死而复活，他们才了解这一种十字架的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是因为照着神的公义，神的义的要求，耶稣基督就一定要去受难。这里门徒不了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这位人子只是一个大卫的王，我们下次有谈到他是大卫的王，大卫的王是做什么，是来地上掌权的，在地上能够把他们从罗马人的辖制下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释放，是风风光光的王，而不是一个受难的王。那当他们这样来谈论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件事情哦，谈到以利亚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谈以利亚必须先来？这里所讲的经文说，经上的他所谈到的以利亚要来的事情，是引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谈到的以利亚要先来到。如果我们看马拉基书先知书这本书，他先警戒百姓跟祭司。他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章先对祭司说话，祭司违背了神的律法，献上了那一些有瑕疵的祭物，而认为神不计较，他们误会了神的祭坛。这是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半段的时候，他指责这些祭司们。第二章的后半段，他又指责这些百姓，他 他们离弃了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子，违背了那个约，那个约就等同是他们跟亚威所立的约一样。所以祭司呢离弃了神跟利未人所定的约，而百姓呢离弃了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或是跟雅各当初所立的约，也就以色列人通通背弃了神的约。从第三章以后，他开始向百姓起誓。麻基从三章到第四章，他就是一种预言的启示，那一位要来到，这一位要来到的，这一位要来成为他们的拯救者。那这位拯救者呢，他从三章开始来谈论啊，先说这一位使者要来预备道路。为什么预备呢？是因为你们所寻求的族要忽然进入到他的殿。那这位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这一位呢，他要来到。他从三章的第一节他就先谈到这一位，而他的来到他一直谈到最后的第四章的结束的时候，说看啊，四章第五节，看啊，亚威大而可畏的时候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所以这里门徒在问，其实他们其实就在问马拉基书到底是在讲的是讲什么意思。门徒几乎是这样来问耶稣，到底你马拉基书里面这位先知所说的到底它的意义，它的应验点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了解哦，为什么用以利亚做代表？以利亚他是在亚哈时期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先知，他作为一个宣告罪状的人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当时亚哈的王朝，北国亚哈王，他们是敬拜巴利而离弃了亚威真神，他们把巴利当作亚威来拜他，所以神就叫以利亚对当时的北国发了一个预言，三年半不下雨，作为一种宣告的罪状，你们背弃了亚威，亚威就不降雨在你的中间。之后呢，以后我们知道当三年完半以后啊，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跟祭司在那边斗法，斗到最后的时候，透过啊以利亚他的祷告，那水就从天上云朵淋到，结果这个淋呢，那种本来是一朵云，然后慢慢的云，这个整个天就黑了，之后云下来。他说那种云下来是每一淋下来是整个人淋湿，那种雨非常大，突然来的时候砰一下子每一个人在山上的人都淋湿了。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约翰的洗礼，他的洗礼是一个，也是一种站在水中拿了水从头上浇灌下去，那个水是从上面掉下来把人淋湿了。这样的描，这种方式跟以利亚当他在山上加密山上祷告的时候，那个雨来的时候，那种雨突然砰一声降下来，整个都湿了，就如同是这种被受洗一样。约翰的洗就如同是以利亚在山上祷告之后天上降雨下来的洗是一样的，是很类似的一种模型。所以谈到用以实洗约翰，他就是以后应验以后那一位啊以利亚的来到，而这位以利亚的来到就是这位约翰，人对他的作为是什么的作为？他说经上不是指的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十三节 马可特别强调，经上不是指的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这个是只有马可独有的经文，马太跟路加都没有这句话。透过这一句话，他又反映说，以利亚要来，人要任意，也已经是任意来带他的。也就是这一位以利亚，这位施洗约翰，结果他被希律王杀了。人对他是拒绝他的，人拒绝他。那人拒绝的这一位先锋，人也同样会拒绝那一位要来施行拯救的这位主。所以他说，经上指他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耶稣就在这个下山的途中，再一次的来教导门徒，他一定要受苦，不是他要受苦，是人一定会对他这样做，人一定会对他这样做，因为约翰就受了，耶稣也同样受。那我们说，约翰受了，耶稣受了以后呢，彼得、雅各、保罗他们都同样受了，那以后我们呢
也要受、
好，我们看14节到29节这一段。我刚才谈到说，这个经文它是一个 ABCDCBA 前后架构的对应，我详细的来说，第一段是14节到15节，这里谈到门徒有一个很极大的困惑，就是说耶稣来到门徒那里，看到许多人，然后文士来跟他们辩论。辩论的主题当然我们都知道，后面是因为门徒他们不能够赶出这个污鬼，所以从第14跟15谈到门徒今天有极大的一个困境，他们不能够解决问题。同样的，在对比的是28跟29，耶稣进了屋之后，门徒来问他，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困境呢？为什么我们赶不出这样的鬼呢？他们来问耶稣。从耶稣看到门徒的困境，耶稣来到门徒的面前，一直到耶稣解决问题完之后，门徒又继续来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是前后整个事件的开始跟结束，他用门徒的问题，门徒的问题在祷告，没有祷告，这样的鬼赶不出去。然后再来就是第16节到第18节，他提到说，他们就来说，你们辩论到的这个主，到底是辩论是什么？他就说是因为有一个鬼啊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他们带到门徒的面前，求门徒来把他赶出去，啊，门徒也赶不出去。那这里来描写门徒，他们没有力量来对付这个污鬼，这个鬼太厉害了。那同样的，他对应的是后面从这个25节，耶稣就开始看到众人也跑过来之后呢，开始就对付那个污鬼。门徒不能够，我们看第15节那里说，众人看到耶稣呢，就跑上来问他的安。这里也一样说，那当这个众人呢，也一样跑到耶稣。前面的跑跟这里的跑刚好前后呼应啊，因为跑过来是因为门徒赶不了鬼啊，这里就是开始谈到门徒众人又跑来了，跑来什么？耶稣要把这个鬼赶出去啊，都谈到众人的跑来跑去啊，一个跑来的是门徒赶不出去，一个跑来是耶稣把鬼赶出去了啊，他做一个前后呼应的。再来就谈到耶稣有两次提到信心的问题，19节到20节就谈到耶稣对于门徒的信心的不足，他非常的讶异，所以他会提到说，不信的世代啊，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这是对门徒说的呢。耶稣这话不是对别人说，是对门徒说的。他很讶异，门徒为什么你们到现在跟随那么久了，您竟然没有能力把这个污鬼赶出去？
门徒没祷告吗？
耶稣说，大概是没有信心啦。 啊，当然信心跟祷告是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啦。啊，我们不说人家很有信心的人，很有信心，结果你不一定到主的面前祷告。或者你光祷告，其实不愿意相信你所祷告的那位主，也没有用了。它是要结合在一起的。那耶稣的这样的责备，以及我们看同样的23节到24节，耶稣对这个父亲的对话，他跟这位父亲的对话，他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呢，凡事都能。”那孩子的父亲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忙。”耶稣再次的挑战这位来到他面前的这一位父亲，能不能赶得出去，不在于耶稣，是在于这位父亲他信不信。耶稣的他说话的意思是这样：你来求我赶鬼。不是我有没有能力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在前面谈到说，22节说，你若可能，22节后面有没有？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也是谈到你若能，人的怀疑，你如果可以，耶稣，你若有能力，你就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耶稣说不是我有能力，有没有能力来帮助你。而是在于你有没有信。你若能信，在信的人来讲，凡事都能。谁是有信心的？不是由耶稣的信心，而是这位父亲的信心。你只要有信心，你就能够。那作为中心点，当然就21跟22这一段，他特别谈到这个鬼的问题。这个鬼，他说这个鬼是变了多久？他说是从小就开始了。于是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说这个鬼非常的恶，而且是长期的，很难去对抗。很难去对付这样的鬼，而且这样的鬼是不是只他让他受苦哦，是要灭他的哦。而这个鬼就是撒旦的，撒旦是要灭人的，他不是让你受苦而已啊，他是要把你生命取掉的。那要胜过这一种撒旦，你只有走到最后跟耶稣一样，你走到死受难的这一条路，你才能够去应胜过这个撒旦。他是来强调这一点。今天撒旦是要灭我们的命，而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认为撒旦是要灭我们的命，好像我们死是理所当然，但是撒旦是要灭我们的生命的。而真的能够抵挡撒旦灭我们的生命的，就只有跟这位主一样，你要有足够的信心，愿意跟随到底，那你才能够跟耶稣一样，你要经过那种死而复活来胜过这个撒旦。最后我要说，他这里特别提到，当耶稣医治这个鬼的时候，他有一种状况，这个是一个死而复活。其实我们经文照和合本的翻译好像看不出他是死而复活，其实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他说孩子呢好像是死了一般，
26节，
以致众人说他是死了，孩子是死了哦。27节，耶稣说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耶稣复活他。他说他扶着他的手复活他。耶稣不是扶他起来而已啊，耶稣是复活他了。我们和本把他翻译真的非常大的偏差。
26节是吧？
27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复活他。耶稣是真的在让这个人死而复活了，然后后面呢，他就站起来。这个字也用在耶稣的复活。复活有用两个字，这里刚好两个字都出现，一个是醒了，那个第一个是复活，那个字耶稣复活他，那个复活那个字是醒，人睡醒了。 苏醒起来啊、哦，苏醒起来，那个字一般我们也换作复活。另外一个字就是站起来，这个字原来是倒下去的，重新再站立起来，所以有时候也换作复活，或者说复立，啊、哦，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复立。所以这两个字都用在耶稣的复活。有时候门徒他们用耶稣的死而复活的时候，都会用啊、有时候用前面那个苏醒那个字，有时候用啊、复立这个字，啊，他有时候会互换的。所以连续两个词都是在表达耶稣真的是复活他。那耶稣的复活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他是来操练门徒，其实就在操练我们。我们如果跟了解到耶稣训练门徒的目的是在哪里，就是让他们最后能够跟他一样否认自己，背起十字架，跟耶稣走同样的这条路，这才是耶稣他启示的最中心点啊！你荣耀归在神面前。来唱一首诗歌。
请我们吃，他必须要有信心的。
哦。
他这边不断在强调。
哦。
不是谁请谁的问题的。
哦。
现在问题是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好像赶鬼的一定要很有能力，对不对？
嗯。
其实不是。
哦，是对方要
信心，是对方没信心，对方没信心的话，你怎么别赶人没有用。
嗯，
对，耶稣是能啊，
嗯，
但是对方也要能信呢、啊，
嗯，
是不是？能力跟信这两个是要平衡的，好比说神嘛，神很有能力，对不对？
嗯，
但是人没有信啊，神很有能力也是挖不出来嘛，
嗯，
所以信心跟能力是连在一起的，这样懂吧？
嗯。那他的后面那句话，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祷告是指就要赶鬼的人他要祷告。
之前你就是真的要好好祷告，所以耶稣带他们去的话是上山干嘛？
是祷告的，
是这里没有写而已。
嗯，
路加很详细是在祷告的。
嗯，
耶稣上山是去祷告的。
嗯，
懂吗？
嗯，
哎呀，但是我们马可省略了。
嗯。
哎，路加第九章就写了，你看一下路加第九章，
嗯、
他们去上去祷告。
嗯、
在路加的第九章26、28节，等一下我跟你分享这一点，好吧？
好，我们来读，我们来唱一段诗歌啊，44首，使徒见证主复活。
哆咪嗦隆西拉贝吉，让我活了这些书。我们都是见证的，再来唱一遍，请让我活了这些书。我们都是见证的。
So 阿门。好。